在圣经里头，在旧约里头啊，有一个很动人的一个福音的故事，那就是这个亚兰的元帅乃曼啊，我们都知道这个人啊，他是这个很有这个大名的，圣经称他是大能的勇士，他是亚兰王的元帅，但是他长了大麻风啊，在乃曼的这个故事里的，我们今天要讲另外一个人物，这个人物就是谁啊？就是先知以利沙的一个佣人。我们想啊，从这个人的身上能够学到啊一些宝贵的功课。当然，我们也花一些时间在乃曼的啊他这个得救的这件事情上面。我相信对我们传福音啊也会有帮助的。所以现在我们要读几节圣经是在旧约列王记下。列王记下第五章，列王记下第五章，我要读第一节到第五节，然后呢又跳到十四节到十六节，最后呢就是十九节到二十七节啊。我先来读第五章第一到第五节。亚兰王的元帅乃曼在他主人面前为尊为大，因为耶和华曾借着他使亚兰人得胜，他又是大能的勇士，只是长了大麻风。那么先前亚兰人成群的出去，从以色列国掳了一个小女子，这女子就服侍乃曼的妻。他对祖母说，巴不得我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别人治好他的大麻风。乃曼进去告诉他主人他是亚兰王的这个将军是吧，说以色列国的女子如此如此说。亚兰王说，你可以去，我也答信于以色列王。于是乃曼带银子十他连德，金子六千舍克勒，衣裳十套就去了。这个礼物是带得很重的啊，这个礼物带得很重。那么我们现在跳到第十四节，十四节就是讲什么呢？就是讲乃曼他听了先知以利沙的这个劝告。其实先知以利沙这个要他做的事情他很不满意，他几乎气得要回国去了。结果呢就是他手下的一个人倒蛮聪明的，告诉他，也许我要看看十三节啊，十三节这么讲，他的仆人近前来对他说，我父啊，先知若吩咐你做一件大事，你岂不做吗？何况说你去沐浴而得洁净了，因为他去找你以利沙，以为以利沙会对他很礼敬啊，出来迎接他，然后为他祷告，怎么这些弟兄姊妹都让我们看到，我们常常在替神在着急。我们有了什么问题了，讲神应该是这样子，是不是？很少说是神知道怎么做，我们不必去帮神的忙，但是我们常常不知不觉的就去替神帮忙，这些实在是不必要的，而且许多时候反而把神的事工给弄乱了。所以我们要学习，要信靠神，信靠神就信靠到底，神要怎么做就怎么做，我们不要自作聪明，觉得好像神这么做啊 有点离谱。乃曼就是跑到伊丽莎这里来，以为啊，他讲啊，伊丽莎见到我来了，一定在大门口好像先很有礼貌的欢迎我，然后把他的手举起来在我的伤口上替我祷告。他以为这样子是这个伊丽莎应该做的事情，结果伊丽莎见他都没有见他，就差派了一个仆人跟乃曼讲，你跑到约旦河去洗七次就好了。乃曼简直气得一塌糊涂。乃曼说，你这是像什么样子啊，我来了你出来都不见我，然后像跟我开玩笑一样的，到你以色列的那条小河里头去洗，假如要到河里去洗，我的病就好了啊，我们这个亚兰有比你们这里更大更好更干净的河流，那为什么不在那里洗，要跑到你以色列来洗啊？所以他这样子就大大的发怒。这个时候十三节，他的仆人就说，我父啊，先知若吩咐你做一件大事，这个所谓大事就是很困难的事情啊，不容易的事情，你岂不做吗？你还不做？那现在要你到河里去洗七次，这是很简单的事情，你为什么不做？于是乃曼也好啊，就听他的这个话，下去照着神人的话，在约旦河里沐浴七回，他的肉复原，好像小孩子的肉，他就洁净了，大麻风完全没有了。好了，这样子一来，乃曼当然就佩服啊这个啊伊丽莎了。所以从十五节，我们现在啊要啊，也许我们就从十五节往下就要读好了，一直读到二十七节，读到这一章末了。乃曼带着一切跟随他的人，回到神人那里，站在他面前说：“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以外，普天下没有上帝。现在求你收点仆人的礼物。伊丽莎说：“我只做是侍奉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不受。”乃曼再三的求他，他却不受。乃曼说：“好了，你既然不肯受我的这个赐予啊，我都要跟你啊求一样东西。”他求什么东西呢？他说：“请将两坨子坨的土赐给仆人，从今以后仆人必不再将燔祭和平安祭献于必神，只献给耶和华。”就是他要求先知准许他把以色列就是这个的土啊，这个土啊坨两坨子回到亚兰去，然后他就在那个上面就这个敬拜这个耶和华，在那个上面献燔祭或平安祭给这个耶和华。然后他另外又求了一件事情，他说：“还有一件事情，愿耶和华饶恕你仆人，我主人见宁门庙叩拜的时候，这宁门庙是这个这个亚兰那个地方的神。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在以色列的那个时候中东的每一个国家甚至每一个城里头都有他独特的神，也有许多城里的拜同一个神但是啊，每一个城里的他一定会有一个庙来拜神。所以在这个亚兰的这个都城里头，他们有一个庙就是宁门庙。这个宁门就是英文叫做 House of Raymond， 这个就是这个亚兰他们所拜的这个邪神。他每一个神都有一个神啊。他说在那个时候，我用手搀他，就是搀他的 这个主人呢，就是亚兰王啊，他说我会用手搀他的亚兰王，在临门庙我也得屈身，因为我的王一定他去叩拜这个临门，那我去这个做他的大臣，送他到那里去，他拜了我不能够站在那里笔挺的，这怎么行啊？他说到那个时候我会在临门庙屈身，至少要弯个身啊，表示尊重嘛。他说这样子的事情，希望耶和华能够饶恕我，所以他先把这件事情啊放在前面，就把这件事放在前面。那么伊丽莎怎么讲？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这并不表示说是这个伊丽莎是赞同乃曼他的请求，只不过就是讲好了，你现在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吧，那你自己在你国家里头要做的事情我也不能够阻止你，或者说勉励你，那么你自己看着做吧。那么乃曼就离开他去了。好了，我们现在要看十九节，19节啊，神人，刚才我们读十九节，现在我们20节，神人以利沙的仆人基哈西心里说，我主人不愿从这亚兰人乃曼手里受他带来的礼物，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跑去追上他，向他要一些。他看到这个便宜他可以去占了。于是基哈西追赶乃曼，乃曼看见有人追赶，就急忙下车迎着他说，都平安吗？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就是都这样，都平安吗？这个基哈西说，都平安，我主人打发我来说，刚才有两个少年人是先知门人，从以法莲山地来见我的，请你赐他们一他连德的银子两套衣裳。你看，这是用他这个主人先知的话语身份来讲这个话。他说刚才有两个少年人是先知门徒，从以法莲山地来见我的啊，所以请你赐给他们一他连德银子两套衣裳。乃曼说，请受二他连德，再三的请受，并将二他连德银子装在两个口袋里，又将两套衣裳交给两个仆人，他们就在基哈西前面抬着走。到了山冈，基哈西怕老师看见嘛，就从他们手中接过来，放在自己的屋里头，就打发这个乃曼的仆人，然后你们早早回去啊，不要让我的老师看见啊，因为他这个事是瞒着他老师，托他老师的口气就跟人家骗钱的，是不是？好了，25节，他把东西放好了，就进去伺候老师嘛。基哈西进去，站在他主人面前，哪知道这个伊丽莎真是个了不起的先知，他所做的事情很多是这个其他的先知所没有做过的。所以当基哈西把东西藏好了，跑到老师面前去的时候，他老师就问他了，基哈西，你从哪里来？因为他已经知道他干这个事情了。这个基哈西还在这里盼望那个车祸。基哈西回答说，仆人没有往哪里去。下面伊丽莎的回答很有趣，伊丽莎对他说，那人就是指着这个乃曼，下车转回营里的时候，我的心岂没有去吗？我跟着你一起回到乃曼那个地方来， 你要晓得啊。他说这岂是受银子衣裳买橄榄园葡萄园牛羊屠飞的时候，他说你怎么可以做出这样的一件事情来，在这个时候你居然还要去骗人家的钱，想把钱拿到那里以后你就买衣服买橄榄园葡萄园牛羊屠飞了。因此乃曼的大麻风，这是他给他的惩罚，必沾染你和你的后裔一直到永远。基哈西从以利沙面前退出去，就长了大麻风，像雪那样白。弟兄姊妹，等一下我们会看一看，像雪一样白的大麻风是不传染的大麻风。这是所以他罚了基哈西，让他得了大麻风，但是呢是一种不传染的大麻风，所以他虽然得了大麻风，他照常可以在这个先知的面前来伺候他。但是呢大家都知道他是大麻风，因为他整个的皮肤啊头发什么通通都白掉了。好吧，我们现在就读到这个地方，就是读到这个地方。我们知道啊，这个在祖前呢，差不多870年到820年这个年间，就是在这个以色列的这个王啊，这个亚哈、越南跟耶夫啊，这个其实他们是犹大的王啊，他们是犹大的王。那么在这一段时间里头，那个时候以色列跟犹大已经分出南北两国了，是不是？在以色列这个国家里头出生了两位多行神迹的先知，这两个人就是以利亚跟以利沙。我们知道以利亚是以利沙的老师，他们两个是师生的关系。那么可是呢，以利沙在以利亚临走之前就要求他的师父替他向神恳求。恳求什么啊？这个徒弟是很厉害，他说求神赐给我像你那样子双倍的圣灵，要我的本事比师父的本事要大一倍。他的确他就本事实在大啊，所以神答应了以利亚的这个祷告，所以让以利沙有了他双倍的圣灵，所以他做了很多很奇妙的神迹奇事。那么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个基哈西这个人就是以利沙的仆人，我们刚才已经看过了。我们先有点祷告好吧。天父，谢谢你让我们能够一同来了解我们侍奉神的人应该要有什么样子的人品，求主能够提醒我们，因为我们的神什么都知道，没有任何的事情在他的面前是可以隐藏的，而且我们的神也必然会给我们适当的处分的，所以求主让我们在侍奉神的事情上能够小心谨慎。听我们祷告，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那么在这一段记载里的我们可以学到一些什么样子的功课。那么第一个功课我们学到的就是一个忠心侍奉主的人家里面也可能有不荣耀的人跟事，没有一个人十全十美的。所以我们常常以为 啊，你是牧师，你是这个长老，你应该任何的错事都不会做的了啊，你那个应该是完全的圣洁，弟兄姊妹，道理是如此，但是事实上却不是如此。所以我们要了解，让我们不要对人家要求太苛，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我们自己不看自己的，自己犯的再大的错也可以原谅自己，但是人家犯一点小错，那我们就把人家就批评的体无完肤。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个基哈西的事情，我们就晓得了，按道理以利沙这么一个神人，这么一个被神重用的人，怎么家里就会出这么一个好像很不像样的一个仆人，是不是？那以利沙应该知道，以利沙应该对他有适当的处分呢，没有，一直等到这件事情发生了之后，以利沙才宣布基哈西是个什么样子的人，那么给了他适当的处分。所以这是第一个功课，你跟我应该要学的，就是千万不要责备其他的人，特别是侍奉神的人，太过于苛刻。第二，一个重生的人，他的思想跟他的态度都应该有一个很激烈的一个改变。我们在说到乃曼的事情，是不是？哇，他从这个亚兰到以色列来，因为那个时候很明显的，亚兰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国家啊，这个很这个兵力什么很强，特别乃曼，我们都知道，在前面不是讲到吗？神耶和华曾经借着他使亚兰人得胜。所以他是一个神所重用的一个将军，甚至呢，所以他当然在亚兰这个在王的面前，当然也是给他特别的这个礼遇，是不是？所以当他要到这个以色列来的时候，亚兰王亲笔写信给这个当时的以色列王，当时的以色列王名字叫约南，那么他就命令以色列的王啊，你一定要治好他的大麻风。所以这个是在前面第六节，他说这个王跟乃曼讲，他说你带银子并且带信给以色列王，信上说我打发臣仆乃曼去见你，你接到这信就要治好他的大麻风，是上次对下次好像下的命令一样的。那个可怜的以色列王怎么样？以色列王看了信就撕裂衣服说，我岂是上帝能使人死使人活呢？这人竟打发人来叫我治好他的大麻风，你们看一看这人何以寻袭攻击我呢？他怎么对我用这样子的方法，好像来把这件难事要我来做，我又不是神，我怎么能够说是保证能够医好他的大麻风呢？所以你可看到在当时以色列的那个情形啊，就没有臣服在亚兰王的面前，恐怕对亚兰王都是相当的礼敬的。那么所以当乃曼拿着君王的这个信到了以色列来，他好像是高高在上一样的，所以他来了以后，他心里面老早就想好了，我到了这个以色列以后，以色列的这个先知 他要怎么怎么样来跟我治病，他要怎么的怎么样来跟我治病。那么先知要他到撒旦到约旦河里去洗七次，他不但没有马上去遵照去洗，而且发怒要跑回去。这是乃曼这个骄傲的人他的一种思想跟他的态度，他还没得到医治，所以他这个好像把自己看得很高。可是我们看到这个人的那样子一个很强烈的一个转变，就是当他从约旦河里的上来了之后，他发现他的果然他的大麻风完全治好了。哇，他怎么样，他就亲自带着一些跟随他的人就回到神人那里，就是这个以利沙，这是第十五节，是不是站在他面前说，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以外普天下没有上帝，现在求你收点仆人的礼物啊。你看这个人，第一他承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没有神，真神就在以色列，这是他说的。第二，我们看到这个人来的时候那样子简直是目中无人，连以色列的王他都没有放在眼里的，现在怎么样，他现在信主了，得救了。哇，这个人的态度简直变得太厉害了，怎么连基哈西这个仆人跑着去找他，他都是极端有礼貌。你看看他这个21节讲，基哈西追赶乃曼，要去跟他就讹诈东西，是不是？乃曼看见有人追赶，就急忙下车迎着他说：“都平安吗？是不是一切都很好，没问题吧？或者说有没有什么事情我可以替你做啊？”这个叫做平不平安，是不是？这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一个真正蒙恩得救的人，弟兄姊妹注意，我们千万不要把一个人的得救变成了好像一个契约一样的。哦，他已经讲了这个，所以一定是得救了。弟兄姊妹，人的生命必须要改变才得救啊！嘴上讲的话有什么用？你问他，我们这个月底就有人受洗了。你问那几个受洗人，你相信不相信耶稣是救主？相信。哎，你要不要今后一生一世爱他？要爱他，这个就证明了吗？你看乃曼，这个人是一个真正得救的，一个很标准的一个榜样。一个人一得救马上就小下去了，在没得救以前祸不得了，这个世界上以他为尊，等到了一旦得救之后，他马上觉得自己哎呀，我算不得什么啊。这是第一个象征，这个人是信了耶稣的，不是他讲什么，是他做什么才证实这个人生命要转变了。有了主耶稣基督的生命，任何的人都会谦卑的。主耶稣基督讲：“我柔和谦卑。”这个是主耶稣基督的可以说一个表记。因此上，一个真正蒙恩信主的人，
他原来这么高，
现在一下就变成这么高，这个才是一个真正蒙恩得救的一个证据。千万不要听人讲，我听了好多人受洗过好多次，讲过了好多啊，我怎么怎么样爱主，怎么样侍奉主，你看看他这个人站在你面前比你高个好几头，没有生命，亲爱的弟兄姊妹，乃曼才是一个真正的有生命的人啊。来的时候哇，骑在那个骏马上面，后面带了一大批人，送了那么多女娃，洋洋得意，以为又拿了帝王的信交给这个以色列王，那他的这个病啊，一定是按照他心里所想的那样子被医治好了。结果到了以色列，一切都跟他所想的不同。可是他那种倨傲的态度，一旦他的生命有了新的生命，他就接近了谦卑的人士啊，连一个仆人，这个先知的一个仆人，他都很客气的先下车来问他，一切都平安吗？谦卑，这个是一个人得救的一个必然有的改变，没有这个改变，这个人的生命是有问题的。第三点，基哈西这个人的问题在什么地方？两重。第一，他是贪心的；第二，他是说谎不诚实的，说谎不诚实的。这两样事情，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盼望我们能够记得，可以说是所有侍奉神的人一个很大的一个忌讳：贪心、说谎。好，在人，在人的面前跟在神的面前两个不同的人。一看到钱什么都忘光了，任何侍奉神的人，不一定是传道人，任何侍奉神的人不能贪钱，一贪了钱，你的侍奉就归于零，你就不可能爱主。所以主耶稣基督在，你不可以同时爱神又爱马门，一定的，你爱了马门，你就没有办法爱神，不管你怎么讲，你的心已经被撒旦夺去了。所以基哈西他的问题是你我的问题，所有侍奉神的人最忌的就是基哈西的这两个他的这个弱点，而我们往往躲避不了的。一个侍奉神的人应该要了解一件事情，就是侍奉神并不是得利的门路啊！你要发财，你不要侍奉神啊！你已经在撒旦的手下，你还跑去侍奉神干什么呢？神会听你吗？神会用你吗？提摩太前书第六章 提摩太前书第六章是谈钱财的事情，这一章第六章第五节，这下半节他说，这些假师傅们，他们以敬虔为得利的门路，这是一条错路，你不可以用敬虔来赚钱，假装哎呀是神的仆人，假装是在为神做事，然后就从其他人那里去得利。他说其实第六节跟着这个使徒就告诉我们，敬虔加上了知足的心才是大利。你一个人怎么样子是真正的富有啊？不是说是用你假装敬虔的这个手段去骗人家的钱，而是你真正的在主的面前有敬虔的心智，然后加上了知足的心，这样子你是世界上最有钱的人。那个我想我记得好像是 John D. Rockefeller 啊，这个煤油大王，他讲的这个事情，他说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是什么人？是什么都不要的人。他什么都不要，这个人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他满足了，就是这里知足的心。这是 Rockefeller， 他是自己可以说是在当时 Rockefeller 刚刚出来做煤油大王，他是世界上大概最富有的一个人。所以弟兄姊妹，得利用敬虔为得利的门，这个是最不能够讨神喜悦的人。你一定要有知足的心，这个才是你真正的大利。你有了这个，世界上什么东西都不能够买你的心意。你自己想说，哦，你知道吧，那个地方的牛排啊，200块钱一磅啊，那是世界上最好的。这人说，我对牛排没有兴趣。对这个人来讲，这么名贵的牛排对他来讲，好像没有任何的吸引力一样。像这样子的人，随处都能够觉得满足，他不要。你说这件事情可以发大财，他说我已经十分的富足了，我不再需要了。伊丽莎坚决不受乃曼的馈赠，对不对？伊丽莎要他去洗澡，他洗完了澡好了回来，坚持要把他带来的礼物送给这个伊丽莎。伊丽莎坚决不收，他说我只做，在16节所侍奉永生的耶和华启示。这是一个很慎重的一种说法，就是你不要再跟我讲这件事了，我已经在神的面前起过誓，我绝对不做这个事，所以你不必再我讲，我必不受。这个话是极端的，这个坚决的这么一个回答。乃曼怎么样子求他，他都不受， 怎么样求他都不说。为什么以利沙要这样子？以利沙没有收过人家的礼物吧？以利沙收过太多人家的礼物，我们就知道，对不对？他从前他常常经过一个地方，那个地方有一个妇人，就觉得哎呀，这个以利沙这个人一定是神人，所以啊，为了他就在自己房子的旁边呢，山坡上，那我们看到以色列他们的许多房子都是在那个山边上，或者说泥堆子旁边啊，挖个洞进去，这就变成他们的一间房间，所以这是最容易做的一个房间。所以那个妇人呢，因为看出来了以利沙很不平凡的人，所以他做了一个以利沙每次走到那就进去休息，所以他接受人家的这个对他的，但是在乃曼这件事呢，他坚决不肯领受，不肯领受啊。他为什么这样子？他的目的就是要让乃曼能够明白，神的仆人做事情不是为做魔力，我医治你好了，不是因为你的礼物带得重，所以我来医治你，没有。因为这个道理，所以他坚决不受乃曼的礼物，他让他知道神的仆人没有钱能够买的。每一个侍奉神的人要有这样子的一种骨气，不是钱可以买的。你给我一大批钱，你就希望我能够说你好，希望我能够啊替你做事，这种事情一个真正神的仆人是不肯做的。所以他要在乃曼的面前要表明这件事情。那么圣经上我们看到有很好的例子告诉我们，一个神的仆人在什么情况之下不收报酬，在什么样情况之下欢喜快乐的接受报酬。当受的就收，不当受的死也不碰，这个才是一个真正属于神的仆人该有的一种作风。我们看几处圣经啊，都让我们知道一个侍奉神的人什么事情我们可以做，什么事情我死也不要做。我们先看一处《哥林多前书》第九章，《哥林多前书》第九章十一、十二两节，保罗对哥林多人讲说：“我们若把树林的种子撒在你们中间，就是从你们收割奉养肉身之物，这还算大事吗？我到你们这里来把树林的种子撒在你们里面，就是从你们那里收一点生活的费用，这还算什么了不起的奉献吗？若别人在你们身上有这个权柄，何况我们呢？其他的那些假师傅们，他们跑到哥林多来，他们这个奉养这些假师傅们好像是大使徒一样的，把这个保罗都不当一回事。保罗说：“然而 我们没有用过这个权柄，这个权柄就是把属灵的种子撒在你们中间，可以从你们那里奉收割养生的费用，是吧？我们没有用过这个权柄，倒凡事忍受，免得基督的福音被阻隔。为什么我们不要你的钱？因为我们要把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传给你们。你们这些哥林多的人，眼睛里的只认的一样东西，就是钱钱钱。你就以为给了我们钱了，那就做了你们该做的事情了。你们从来没有想到过，侍奉主的人来这个被接受你的奉养，这个是理当的事情，没什么不对的。但是为着你们这种人，只以为什么事情钱都可以解决的，所以我们在你中间不要你的钱。保罗在哥林多人当中不收他们的奉献，到其他的地方去拿钱来用在哥林多。再看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八九两句，也许从第七节开始读。我因为白白传上帝的福音给你们，就自居卑微，叫你们高升，这算是我犯罪吗？他就是不受教会的敬奉，是不是？他说好像我在自居卑微的，好像我给你们的这个服侍啊，算不得什么，所以我也不要你们这样子，可以说让你们高升了。他说我亏负了别的教会，向他们取了工价来给你们效力。我在你们那里缺乏的时候，并没有累着你们一个人，因我所缺乏的，那从马其顿来的弟兄们都补足了。我向来凡事谨守，后来也必谨守，总不至于累了你们。从前我如此，以后在你们中间我也不会受你们的奉献。你们不要为钱在这里担心，也不要用钱来评论我到底算不算是神的仆人。所以一个侍奉神的人，在什么样子的弟兄姊妹们当中，就应该有什么样子的一种原则，不是一视同仁的。再看腓立比书腓立篇第四，第四章第十五节，保罗对腓立比的人，你看怎么讲？对哥林多的人刚才那样讲，现在看看他对腓立比的人怎么讲。腓立比人呢、你们也知道我初传福音离了马其顿的时候，论到受受的事情，所谓受受就是接受钱跟给钱这种关系，叫做受受除了你们以外并没有别的教会供给我。他说我要腓立比人，我要你们知道我在马其顿，离开了马其顿以后，就跑哪去了？就跑到这个 哥林多去了，马其顿在上面，哥林多在下面，所以他从菲利比那里就到了马其顿的教会，然后从马其顿的教会到下面来，就走到这个哥林多的教会。他说除了你们以外并没有别的教会供给我们，就是我在帖撒罗尼迦，你们也一次两次的打发人供给我的需要。保罗对腓立比的人讲得很坦白，我就是愿意受你们的奉献，因为你们是真正出于爱我爱神的心，所以我喜爱接受你们的奉献，我甚至于把你们给我的奉献去帮助其他的人。你们给我的奉献我绝对收，因为我觉得你们是真正的因为爱神爱我的缘故给我这样子的奉献，给我这样子养生之用，所以我收。但是对哥林多的人讲，你们放心好了，我现在没有用你们的钱，将来也不会用你们的钱，你们太小气了，你们太不知道什么叫做奉献，什么叫做买人。一个标准，亲爱的弟兄姊妹，保罗刚才讲的，为了福音的缘故，为什么保罗不收哥林多人的钱？不是因为他讨厌哥林多的人，好像跟他们发气，没有，保罗很爱哥林多的人，他左一次右一次到他们那里去，左一次右一次写那么多的信给他们，这绝对不是偶然的事情，他实在爱这些人。他说你们所有的恩赐不比其他任何的教会少，但是哥林多的人有个问题，就是什么爱财，什么东西都拉到钱上来。为着这个缘故，保罗就讲，我为着福音的缘故，我就绝对不收你们的钱，让你们知道我对你们是传福音的，不是跟你们来要钱的。腓立比的人没这个问题，腓立比的人知道保罗是个神的仆人，他没有任何的其他的目的，他的目的就是传福音。所以这是神的仆人唯一的标准，凡是为着福音的缘故。你在那群爱财的人当中，不要去谈钱的事，好，我们现在来看第五件事情，就是大麻风。我们都知道在旧约里头是代表人的罪，是不是？在身体上的大麻风常常用的来比喻一个人啊，在灵里面所犯的罪。以利沙去罚基哈西长大麻风，为什么用这个方法来处罚这个基哈西？他是让这个人里面的心里面贪婪的这个罪在人的面前显露出来。你假如说是把基哈西打一顿，或者说让他得了一些其他的病， 人家也不知道。你搞了这么一个一身都是白的皮肤白的毛，跑到世界上任何的地方一看，啊，这是个大麻风。这就是为什么这个伊丽莎对基哈西要用这样子的一个方法来处罚呢，就是这个家伙里面是贪财的，现在把他露到表面上来，让人家一看，这人为什么是身上一大麻风啊，就是爱财嘛。而他所得到的这个大麻风，我们连有些人可能觉得，哎呀，这伊丽莎也太毒了，嗯，他贪那钱怎么就能给他来个这么个大麻风的，最后要死在大麻风吗？没有，他所得的这个大麻风是不传染的大麻风，我刚才讲了，但是在外面人家一看就晓得这是大麻风。那么我们看一处在利未记，利未记讲大麻风讲了很多啊，利未记第十三章那里是讲到结于不结的事情。利未记十三章十二十三两节，十二节，大麻风若在皮上四面四外的发散，长满了犯灾病人的皮，据祭司查看，从头到脚无处没有。下面祭司就要查看全身的肉，若长满了大麻风，就要定了患灾病的什么，我们以为一定要定他为不洁净，一头呢定他们为洁净，全身都变为白，他来洁净了。所以这种虽然全身长满了大麻风，但是这种皮肤变白的大麻风是在一种不传染的状态之下的。这就是为什么基哈西受了罚之后什么一身都变得白的了。这个我跟你讲，这个圣经里的有些实在是很有趣。这些小的地方有的时候我们没有注意，我们就忽略了，而且我们觉得，哎呀，他就是拿了点东西也不要这样子，就让他得了大麻风，那这个不久就这个被社会啊去拒绝啊，甚至于不久就死在大麻风上面，是不是？这个以色列人律法上对大麻风的一种惩罚，就是你不可以在营里头住的，赶出去，你要跟你的家人分手，这个是最伤心最可怕的一种处罚，让你隔离啊，而且让你处处都受到羞辱，到了外面去一看的人说长了大麻风啊，不要靠近我啊，要这样子跟人讲的，不讲就犯法的。所以伊丽莎把基哈西弄成个大麻风，但是呢是个不传染的大麻风，可是把它里面的缺点通通都在它的外面显露出来了。犹太拉比他们很喜欢写一写什么，这个所谓是圣经上面讲到某一件事， 但是没有明说到底这里是讲的什么。所以有一些拉比就专门做这一方面的工作啊，这里讲的有几个患大麻风的，但是没有讲到他们是谁。好，拉比就又跑来研究了，到底这里讲的这几个人是谁呀？好了，在列王记下第七章那里讲到一件事情，我们看王下第七章第三到第九节，这个就是讲到这个撒玛利亚啊，他是这个受到外敌的攻击。我们都知道以利亚、以利沙都是北方以色列的先知啊，他们不是犹大的先知。虽然他们是神的先知，但是他们的这个所说的一切的啊，这些预言什么东西啊，做的一些神迹奇事，都在北国，都在北国。所以这里明显的也是讲到，以这个北国以色列的一件事情，在第三节，这样子讲，在城门那里有四个长大麻风的人啊，这个就是讲到这个时候，亚兰王围困撒玛利亚，撒玛利亚是这个以色列的都城，是不是啊？那么在这一次的战争里头，这个亚兰人把撒玛利亚围困起来，不给他们东西吃。在那个时候，弟兄姊妹没有飞机大炮的，所以假如是一个城建得很坚固啊，没有人能够攻进去的啊。有的时候，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耶路撒冷被那个亚述、巴比伦他们围攻的时候，都几个月甚至于上年攻不进，就怎么样呢？就把它围困起来，绝粮绝水，这样子最后他们不得不投降。这个到了一个程度，妇女们交换吃自己的儿女啊，没饭吃。这是那个时候这战争的情况，跟现在不同。现在没有城能够守得住的，一炮就给你打开了。在那个时候没有，所以在那个时候撒玛利亚发生了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啊？在城门那里有四个长大麻风的人，他们彼此说，我们为什么坐在这里等死呢？因为亚兰人已经把撒玛利亚围住了，他们也没有办法跟家人住在一起，所以就在外面流荡。那么谁都怕他们是不是这种大麻风传染的，所以他们就这个在抗战的时候啊，他们可以到处去游荡，所以这四个大麻风的人就住在城门那里。他们这个坐在那里大概也蛮久的，就讲说，我们为什么坐着等死呢？我们假如说进城去吧，城里都有饥荒，必定把我们死在那里。若是这里坐着不动，也是死，没东西吃嘛。他说来吧，我们去投降亚兰人的军队，他们若留我们的活命就活着，若杀我们就死了吧。所以换句话说，我们跑到亚兰人的营里面去看看吧，也许在那里有东西吃啊，对不对？所以黄昏的时候，第五节，他们起来往亚兰人的营盘去，到了营边， 不见一人在那里，这是很稀奇的一件事。因为主使亚兰人的军队听见车马的声音，是大军的声音，他们就彼此说，这必是以色列王会买了这个黑人的诸王和埃及人的诸王来攻击我们。在那个时候也没有望远镜，这个也没有什么这个能可以做脚踏摩托车的侦探，所以他们只有听到那个有怪声，他们就来猜测了啊，大概看样子啊，这个以色列的人呢，用钱呢去买足了外面的一些人来了啊。第七节，所以在黄昏的时候，这些亚兰人就起来逃跑，撇下了帐篷、马、驴、营盘、造就，只顾逃命。那些长大麻风的到了营边，进了帐篷，吃了喝了，且从其中拿出金银和衣服来去收藏了，然后也不好意思啊，就回来了，又进了一座帐篷，从其中拿出财物来去收藏了。到了这个时候，他们彼此说，我们所做的这种事情是不好的，今天是有好信息的日子，我们进不着身，要等到天亮罪就临到我们，来吧，我们有王家报信去嘛。他们就叫守城门的告诉他们说，我们到了亚兰人的营，不见一人在那，也无人声，只有拴着的马和驴，帐篷都造就。守城门的叫了众守门的人来，他们就进去与王家报信。王夜间起来对臣仆说，我告诉你们，亚兰人向我们如何行，他们知道我们饥饿，所以离营埋伏在田野，说以色列人出城的时候我们就活捉他们。你看，都在这里疑心见鬼，在这里啊，自己自作聪明。但是有一个臣仆对王说，我们不如用城里剩下这马中的五匹马，马和城里剩下的以色列人都是一样，快要灭绝了，已经被围了，没有东西吃，都差不多快要饿死了，就打发人去窥探。于是取了两辆车和马，王差人去追赶亚兰人，说你们去窥探窥探。他们就追寻到约旦河，看见满道上都是亚兰人，皆袍是丢弃的衣服器具，使者就回来报告王，这样子他们的围就解了。那我们读这个干什么？就是前面那不是有四个长大麻风的吗？这四个长大麻风的这些这个拉比啊，就要研究了，是哪四个大麻风的跑到这门外做的这件事情啊，救了这个大撒玛利亚，就有人说是这四个人呢，就是谁啊？就是基哈西跟他的三个儿子，不是一家都长了大麻风吗？所以这父子四个人没地方去了，就待在城门口啊，几乎要死啊，但是呢最后还做了这么一件事情。这到底是真的还是不真的，我相信没有人知道，但是就告诉我们，在犹太人拉比的这些传统里头，假如你知道吧，这四个这个长大麻风的在撒玛利亚门口的是谁啊？就是基哈西跟他三个儿子。那最后基哈西在暗中作恶，自己以为计划很周详啊，对不对？我们在这个24节跟25节那里啊，就看到了。刚才不是《列王记下》第5章吗？呀， 他在二十四跟二十五节这里，到了三纲，基哈西从中使用，接过来放在屋里，打发他们回去，然后他才进去站在他主人面前。他自己以为这样子做得很聪明了，对吧？很聪明。可是有一件事情他们忘掉了，什么事？神一定会知道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自己常常觉得很聪明，做一件事情人不知鬼不觉，可是忘掉了一件事情，就是神会知道的。恶人的计划里头常常不把神包括在其中的，他没想到还有一位他们没想到过的，那就是神。可是弟兄姊妹，让我们知道神绝对不会忽视我们所做的不好的事。神爱我们，神关心我们，神的眼目不断的在他儿女的身上，是不是？因此上我们做好事的时候神当然知道，可是我们做自己以为天不知地不知的事情，神他也知道啊。我们看到 两处，第一处在撒母耳记下，在撒母耳记下，在前面呢，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撒母耳记下十一章二十七节，这个就是讲到大卫跟这个拔示巴犯奸淫，然后用计把拔示巴的丈夫，一个很忠心的一个将军，把他给杀掉了，把他用计送到一个城边上啊，被敌人用弓箭把乌利亚射死。好了，大卫以为这样子一来没人知道啊，因为这个命令只是给他的将军的，所以他认为这样子的话是天不知地不知。可是我们看到第二十七节，看到第十一章第二十七节，但大卫所行的这事，耶和华甚不喜悦。你认为是世界上只有约押，就是他的元帅啊，一个人知道，你忘了另外一个人，这人是谁啊？就是神。神因着大卫做的这么一件事情甚不喜悦啊，所以下面就差派拿单去跟大卫讲了，他说你就是那个人呐、啊，他讲了一个例子，是不是？然后就指着大卫，你就是那个人。是神，我们骗人很容易骗，可是大这个神是骗不了的。马太福音第十章第二十六节也这样子对我们说，马太福音十章二十六节这样子来警告我们，不要怕他们，因为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因为什么？有神在啊，你没有一样东西能够掩藏得住的，最终都是要露出来啊。所以弟兄姊妹，神警告我们在暗处做的事 会在明处把它显露出来的。我们中国也有一句俗语讲什么，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是不是？又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若是不报，时候就未到。换句话说，这个报应迟早总要临到我们的。这些都讲到神的公平跟神的信实啊。虽然我们所看的这许许多多的人，他们还不认识神，但是他们绝对的晓得神是在宇宙之间掌权的，是不是？让我们记得一件事情，一个恶人在今世逃脱了任何的审判，最终神的审判一定要临到他们，跑不掉的。换句话说，最后还是要得到你该得的结果。诗篇第73篇讲过这样的几句，诗篇73篇第三节，到第18节，我们看一看啊。我见恶人和狂傲人想平安，就心怀不平。这是一个信主的人，实在是不认识神，不认识神的。我们也常常会犯这个毛病的。虽然我们认为认识神，但是许多时候我们会忘记还有一位在管事，我们会忘记的。他说，我见恶人和狂傲人想平安，就心怀不平。他们死的时候没有疼痛，他们的力量却也壮实。他们不向别人受苦，也不向别人遭灾。哇，一切都是那么顺利，那过得那么舒服，那么豪华。所以这些人骄傲如链子戴在他们的项上，强暴像衣裳遮住他们的身体，一个在里面，一个在外面，是吧？他们的眼睛因体胖而突出，他们所得的过于心里所想的。他们讥笑人，凭恶意说欺压人的话，他们说话自高，他们的口习毒上天，他们的舌毁谤全地。所以上帝的名归到这里，喝尽了满杯的苦水啊。他们说，上帝怎能晓得，至高者岂有知识呢？看啊，这就是恶人，他们既是常享安逸，财宝便加增。我实在突然洁净了我的心，突然洗手，表明无辜，因为我终日遭灾难，没早承受惩罚。这是一个73篇是讲到一个神的儿女看到周围的一些事情啊，心里面很不以为然。因为说好多那个恶人在那里享受，这真正爱神的人倒反而受苦，倒反而受苦。他说，我终日遭灾难，14节是吧，没早晨受惩治。我若说我要这样讲，这就是以奸诈待你的众子。我思索怎能明白这事，眼看时隙为难。但是下面，等我进了上帝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你实在把他们安在华地，使他们掉在 沉沦之中，他们转眼之间成了何等的荒凉，他们被惊恐灭尽了。人睡醒了怎样看梦，主啊你醒了也被照样轻看他们的影像。所以弟兄姊妹啊，下面到了22节，我们只讲 这一节就晓得，我这样愚昧无知在你面前如畜类一般。因为上面他所讲的这些话是他不在信心里面看到的这种种的情况，他认为神没管事，我们这些真正走神的路的人都傻子，都是吃亏的，而且是白白的吃亏。可是到了最后，神让他知道，等我进了上帝的圣所，17节，思想他们的结局。弟兄姊妹，我们要在什么时候才能够了解一件事情的善和恶？是当我们进到神的圣所的时候，就是我们必须要亲近神。我们若不亲近神，我们看一切都不准的。我们以为好的不一定是真好，我们以为不好的很可能是真正对我们最好的。那我们怎么什么时候才能够知道什么是真好什么是假好呢？当我们进到神的圣所的时候，就是当我们亲近神的时候，神的光照耀了我们，我们就真正的知道一切事情的真相。那些吃得好穿得好玩得好从来不信神甚至于辱骂神的人，他们有一个结局啊，因为他们是安神把他们安在华地，结果是什么呀？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流亡何福是他们的结局。所以弟兄姊妹，今天让我们看到好坏神一定会把这件事情对付的绝对的好。我们在地上有很多的埋怨，将来到了天上只有赞美，哇神这是怎么做法，实在太好了，我想都没有想到过神这样子来对付这些事，对付这种人。要相信神，亲近神，我们的眼睛才真正的看事看人看得准。我们一同祷告。主，谢谢你给我们这个机会，能够从圣经上的这些小故事里头，我们可以了解人生跟我们跟神真正的关系是如何。主啊，你常常提醒我们，让我们不要被世上的这些光怪陆离的这些事情弄瞎了我们的眼睛，把好的看为不好，不好的都去拼命的追求，让我们能够多多的亲近主，在你的面前，在你的光中，我们能够真正看得出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你是怎么样子的一位神，我们又是怎么样子属于你的人。主啊，你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让我们爱慕你的话语，从你的话语里头能够真正的知道在世上如何生活，如何做人。谢谢你，靠耶稣基督圣名，阿们。